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当我在每个星期六录这个音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其实是过得很快的哈。那不晓得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日子里面是不是有对于我们的课程有在实践，有拿来应用，或者是求神帮助我们成长。我在进入今天的课题以前，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哈。有人就问说，那幽默的话能讲吗？上次我们提到说用爱心说实话，那幽默的话能讲吗？一样的，这个幽默的话，幽默是一种人的特性哈。有的人讲话就是一板一眼的精精简简的，就是非常的内容就是很精简啊，就是不说其他的多的话，不说形容词。那有的人说话呢就很有他的特性，就是他会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的里面讲出来的幽默的话是对人是有爱的，有造就性的，而且是实话的话，那我个人的回答是说，那是我们的生性啊，神造我们有不同的从基因下来的，还有我们的环境培养出来不同的个性。那有时候幽默的话是带来给我们很轻松的一种气氛啊，但是呢，也一定要符合有爱，而且呢是实话，不是夸张的话。那我们的幽默呢，也不是挖苦，也不是讽刺，好，我们也是要造就的哈。好，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三课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章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就是32节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2节，这里提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饶恕了我们一样。好，那我们这个如果把四跟五这样连接起来看的时候呢，第四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五章的第一节是相互呼应的哈。一个是我们要跟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第五章的话是说我们要效法神，然后呢像蒙慈爱的儿女，等于说呢，也就是第四章里面讲说我们学了基督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那我上次也提到，这个用爱心说实话是连于元首的一个好像一个枝干，然后能够抓起，能够承受起下面所有的枝节哈。来到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他特别提到一个在我们生活中很实际的，就是彼此饶恕，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后面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等于说呢，当我们在实践这个彼此饶恕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空生有的，而是我们已经有基督的榜样。他说，就按着基督怎么饶恕我们，我们就彼此饶恕。我不晓得如果有一天就是可能没有发生过了哈，但是我就假想哈，有一天就是你到了餐馆请人吃饭，那很热情的就请了一桌客人吃饭，吃完之后呢，你突然间手往你的口袋一摸，发现糟糕，这个皮带没有拿，你的自己的那个钱包没有拿。那这个时候一定是很尴尬，而且很着急。那我相信这个老板呢，一定不会放过说，哎呀，没关系，我那里没带的话就算了。我想应该不会这样子，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盈利嘛，哈。那这个时候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素不相识的人，因为你请他们吃饭，你自己也不敢说哈，说你没带钱哈。所以你就到了这个柜台去，偷偷的讲了一句话，说：“哎，我糟糕，我这个口袋的钱包没有带。”的时候，突然间旁边有一个在你后面要付钱的人，他说：“没关系，我来付。”那你盯着他，看着他，不是你认识的人，那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哈，你也不能说哦不用不用，因为你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好，那如果说他很热情的很诚意的说你不用客气，我真的是愿意帮你付，因为我今天就正想行一件善事，好，他就帮你付了，那你的感受是如何呢？一来你的感受是觉得他对你有恩，二来你如释重负，解决了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啊。所以这种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发生过的话，我相信不会很容易让我们忘掉的，我们视他如恩人哈。那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有这种记忆，这种很深刻的记忆跟印象，说基督是怎么饶恕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记得，我们真的很深刻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再说饶恕好难了。好，我们到之二的时候再来谈到这个饶恕的难处哈。那么今天我们来基本上就讲的是圣经里面到底什么叫做饶恕。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纪念一下基督是怎么饶恕我们的。首先第一个，基督代我们偿还。我在这里要讲一个概念哈，所欠的债不是说算了就是没有债了哈，而是说一定要还，有债一定要还。在神的这个理念里面，神给我们的理念里面是要还的，不然为什么耶稣还要帮我们为我们赎罪呢？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21那里提到，神使那无罪，谁就是耶稣嘛哈，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对我们来讲，这个债是没了，我们已经是一个义人了，可是耶稣是替我们还了那一笔债的。所以神没有说哎呀这个债不用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债就是债，一定要还。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现在耶稣替我们来还人的债，我们都觉得很难的了哈，又要还人的债哈，都觉得很难，何况是欠了神的债。在这里呢，耶稣为我们付出，替我们还了。这是第一个概念，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那么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他不再纪念了，他不会一天到晚拿着旧账出来说，某某人你看你以前就是这样又来了哈。圣经上在诗篇103:12那里告诉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个写诗的人真是写得很妙哈，写得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很鲜明。东跟西是碰不在一起的，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他说东离西有多远，这个多远呢很难说，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东离西就是碰不在一起。他说了，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意思是说呢，这个过犯本身已经不会再纪念了，不会一天到晚就跟你耳提面命的说不要忘记哦，你欠了多少哦，不是这样子的。除非我们又欠了债，等一下我们再来提这个问题哈。所以基督饶恕我们是帮我们付，帮我们还了罪债，帮用赎价来帮我们赎回的。基督对我们的饶恕是不再纪念了，让你心里面是觉得你是自由的，你不是一个欠债人。 那么第三个，基督饶恕了我们之后，使我们不再欠债。有时候呢，一个人欠债的时候，就是用如果用一种欠债的方式来生活的话，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或模式。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哈，特别是在美国这边，很多人他是用信用卡来过日子的，等于说呢，我有一种假象，我只要有一个卡，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用。那事实上，他欠的是一大堆的卡债，然后这个卡债里面还要加上很重的利息，那就更严重了哈。当我们被饶恕的时候，耶稣不但帮我们还了债，而且呢，他还更进一步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更新，借着圣灵对我们做更新的工作，好让我们不会再犯这种欠债的问题。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20-21节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意思是说，我们过去欠了神很大很大的一笔债，耶稣还了，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这个欠债的习惯就可以解决。我想我们很多人有这种问题，就像欠卡债一样啊。那这种模式借着耶稣基督的永约，他是跟我们所立的是永约，而且呢有圣灵的更新，他就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让我们不但免了我们的债，而且让我们靠着他有能力不再欠债，而且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做他喜悦的。当然对神来讲，不欠债这个是他所喜悦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荣耀他。这里提到说，愿赐平安的神哈，当你被免了债的时候，心里面是很平安的。那么这个平安呢，是一个永远的约，它是可以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当这里提到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的意思是说，耶稣有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让我们帮我们还债，而且呢不要我们还他，等于说我们就不欠他了。那么另外一个角色呢，是说呢，他一方面饶恕我们所欠的，二方面呢他还会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会再欠债的人。哇，这种习惯呢多么的自由，那是一个更新，那是一个得胜胜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就是给我们的信息，生命的一种得胜，这是很光荣的，而且心里是觉得非常的被释放。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来，我们知道基督怎么饶恕我们的了哈。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到底比对一下，到底我的心里面想的饶恕人，跟耶稣的期待的那种饶恕，他对我有做这样的工作了，那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我的做法跟他的做法有没有一样呢？因为这里保罗说，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我们就要从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个彼得问耶稣的问题来思考，这个到底我们知不知道神说饶恕的这个真谛，这个真意是什么。 那彼得他都知道啊，他知道耶稣说要饶恕，他就问耶稣说，那如果我饶恕了七次，对他来讲七次是完全了哈，可不可以？他感觉他的答案已经很饱满了，就好像一百分了。好，那他会问一下呢，表示说呢，他很想得到这个耶稣的一个赞扬哈，就是七次我做的七次够了吧？那耶稣的回答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二节，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哇，这个七次跟七十七个七次，这个可是差别很大哦。一个是四百九十，一个是七，那你可以发现是差了七十倍。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深入的更了解，到底耶稣的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接下来，耶稣就很用心的用了一个比喻来让他的门徒了解。他就讲到，有一个人欠了一个国王很多很多千万的哈，结果呢，他去找见这个国王的时候呢，他还不起，时间到了还不起，而且他家里面真的是很穷哈，就是有很多让人家觉得说很可怜的地方，真的是还不起，还不起怎么会欠那么多呢？这个没有说明哈，反正他就是欠了那么多的债。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在十八章的二十七节说，那仆人的主人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个主人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等于说你不欠我了，免了他的债。这个词免了他的债，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有这样的祷告，耶稣说，教导我们说啊，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家的债。那么基本上呢，我们饶恕的时候是基于一种怜悯，动了慈心。所以在前面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最后一节三十二节说，存怜悯的心。我们被主赦罪，我们被主饶恕，被主满了免了罪之后，满了债之后呢，那我们心里面必然会有一种慈心怜悯的心生发出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很尴尬很焦急的没有带钱付这个餐费的这样的一个人，当他被一个人没有条件的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子帮他付掉的时候，他心里面绝对不会说哎呀反正你很有钱没关系，他心里面是充满感恩的。或许呢，下一次碰到别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可能想说啊，这个是我施恩于人的时候。所以一个饶恕人的人，他心里面是有怜悯的心，是动了慈心，不是因为说哎呀我们的这个道理上面都说要饶恕。我常常听到一些婚姻问题，然后就有夫妻里面的就有人要求说，你不是信耶稣吗？那你们不是讲要原谅吗？这个跟我们要讲的这个耶稣讲的饶恕就不一样了哈。真正的饶恕不是被要求，而是你里面有慈心，你真的是同情他，你怜悯他，而且呢你释放了他，免了他的债，就整个就算了，全部算了，没有说你不然就讲个条件，你怎么样来偿还，或者然后利息就弄得更高，或者不是这样子的。他说免了他的债，这是一个耶稣要讲的这个比喻里面的一个饶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存着怜悯的心，看到对方可怜，看到对方没有能力，看到对方是一个软弱的，然后你释放他，不是把他做一个记号，永远把他当作是你的这个欠债的仆人，免了他的债。那接下来呢，就是 耶稣说七十个七，然后彼得说七次，所以耶稣否认了彼得这个七次，七次也是完全的哈，就七次已经很不错了，就我已经五次六次忍到第七次了，好，那耶稣说不是的，那什么意思呢？所谓的饶恕，不在于说对方欠我多少，五两、十两、万两、千两，好，千两、万两、百两，就是都是债，债就是债，没有多跟少。那么饶恕就是饶恕，没有说饶到多少不能饶，这个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在这个饶恕里面呢，是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不管几次饶恕，就是全部免了，这是耶稣的意思。在这个欠多少的里面呢，有时候会关系到你的感受，有的人被欠了一点点，可是心里的感受却很沉重，好，就是记得那个对方欠你的那个哈，就是就这么一点呢，欠你一个脸色或欠你一个问候，你对你来讲你就看得很重。那有的人呢，被欠很多，可是他的感受上觉得说没有那么的严重，所以有时候我们被欠多少的这个呢，是不客观的，是随个人的一种感觉出来的，会因为你个人的一种看法或者情感里面的这种表达，会让你有不同的对于这个债多或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耶稣说不是用你的反应的感受到底这个债有多严重，而是债就是债，刚才我们提过了哈，债一定要还，如果债没有还的话，就一定会有个结果。所以呢，当你说你免了他的债的时候，等于是跟耶稣做的一样，你等于说用你的钱补他，把他补好了，然后呢他不欠你，是你已经替他偿还了。好，耶稣刚才有两个角色哈，一个是帮你还，一个是免你，你就不欠他了。好，所以呢，这个欠债呢，不在于说欠多少，或者是到底我饶恕了几次。如果我们在乎欠多少或者是饶恕几次的话，我们会常常有一个感觉又来了，那这个又来了多了几次之后，就会变成你总是这样，到最后你觉得说这个人无可救药，饶恕他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实践耶稣所说的，如果父饶恕了你，你就要饶恕别人。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不在于多少次或者是欠多少，债就是债，饶恕就是饶恕，还了就是免了，就是免了，帮他还了就是不再欠债了。好，这是第二个重点。那么第三个重点呢，我提的是使徒行传的第20章35节哈。那你提到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然我们在施恩的时候，我们在给的时候，我们是有智慧的。比如说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训练他们，宁可训练他们去捕鱼，而不是钓鱼给他们吃。好，当然我们刚开始小的时候会提供给他们，但是慢慢呢，你会发现呢，你不能老是就是你也赔不了一辈子嘛，所以你就宁可教他怎么钓鱼哈。 那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呢，我们要施恩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说，对方如果我施恩给他的话，那他会不会就好像就觉得这是应当的，或者说呢就又来了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智慧，就是怎么样才叫做怜悯他，是怜悯他的没有能力偿还，还是怜悯他的这个总是欠债的软弱。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下一次，也是下一次我们实际要谈的，就是这个饶恕的难处，还有饶恕的智慧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律，行善的律，施比受更为有福。我相信一个饶恕人、赦免人的一个人哈，就是那债主，然后免了人家的债的人，那么他一定是比对方有能力，才会被欠嘛，才会借给对方哈，因为比他有能力。那么他既然比对方有能力，无妨就对对方呢有一种慷慨的施予，不是说自己好像好像自己亏了自己去给人家的，这个我想也是有问题哈。但是当你有能力去借贷给人家，圣经也讲说，如果他借贷给人家，你就不要期待他还，如果你期待的话，你可能等啊等到后来呢，跟对方的情谊就搞坏了。这里有一个我们神的儿女的这个这种施予的一种律，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在施恩，当我们愿意来饶恕对方，或者是愿意来免得对方所亏欠你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是站在有福的那一方，你因为你是有福的那一方，那么你就一定不会对于人家欠你的有一种报复，或者是有一种不满不平的这种情绪。因为你知道，当你有这个机会施恩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说，我是有福的人，神赐给我这种饶恕的能力，神赐给我能够爱我仇敌的这样的心，其实是不是我们自己可行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是不讲饶恕的，十诫里面没有饶恕，来到新约，因为耶稣自己做了榜样，才提到我们要饶恕人。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件事情他自己是没有做的，他总是做了让我们学习。在这个新约恩典的时代其实不管是旧约也是一样，他所立下的诫命呢，也是神的特质，神是爱，所以呢十诫里面充满着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人的爱，我们对邻居的爱，我们对父母的爱。所以神说的他自己就是这样，而且也一定是我们能做到的。所以第三个这个饶恕的重点是，我们是有福的一方，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第四个点在这里我提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15节哈，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因为我们学了基督，按着基督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做的时候，我们无形中是在显扬耶稣基督的这种美跟善跟爱跟赦罪的福音。所以我们带着他的香气，今天耶稣已经在天上，所以他说你们要去到处去，使人家做我的门徒。那你就是已经是一个门徒，学耶稣怎么做的门徒，所以你现在也要用耶稣同样的 对待你的、教导你的来对待别人，无形中你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散发给四周围的人。这里提到说，当你有散发这种香气的时候，就等于好像耶稣基督是你的元帅，带着你去夸胜。当我们面对这些亏欠我们的人，我们被欠债，心里的负担很沉重，然后呢可能会产生很多的不满，然后也会对对方开始有一些意见啊，甚至两个人的关系呢，因为这个彼此有这个债的关系呢，对方可能躲着你啊。那如果说他客气一点、谦卑一点来跟你求饶的话，你可能还会松一口气哈。可是通常呢，这个欠债的人呢是会跑路的，我们要了解哈。就他如果说存心要欠你的债的话，他是会逃掉的，他不管你死活，反正我让我不用还就好了哈。那这个时候，这个被欠的人的心态怎么样？一定很不满。所以那个诗篇里面也提到哈，诗篇里面的37篇提到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我们呢，基本上不是克制自己、勉强自己，好像把那些冤情整个都往下吞，然后呢来背这个被欠的债的重担，而且呢还要拿一把刀插在心里面，像一个忍耐的人一样来容许对方欠这笔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带着我们，因为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饶恕嘛，所以我们身上就有这种香气，然后呢到处去会碰到这些欠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需要饶恕的人。那这个会面对两种人，一种就是你饶了他，他就因为你饶了他，使得他跟你一样，因为耶稣饶了你，你饶了他，那对方也因为这样就承传下去了，他也会变成是一个饶恕人的人，他知恩然后感恩然后报恩，那个香气就继续的散发出去。你是第一把香气，然后他呢可能是第二个往下面传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灭亡的人，意思是说呢，你给了他，你饶了他，但是呢他可能不知恩不感恩，这个恩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作用，那么他就走向灭亡的地步。不管是得救的人，因为这个恩可以被你感化，可以被你有功效的人，或者是那些不知恩的人，不是因为他是哪一种人你才饶恕他的意思哈，你是把你基督的赦免你的那个香气散发给不管是哪一种人，这是一个你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等于说呢，我真的是蒙受过神在基督里饶恕我的恩，一方面我知恩我感恩，然后我也受，就是把它传授出去，把恩典呢也施恩。好，所以对你来讲是一个确据，说哎呀，我身上不是像一般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学了基督，就不像以前一样的嘛。当一个人被欠的时候，对某某人有不平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报复，那这个心怀不平的时候，对我们里面的伤害是很多的。我们这一课在讲的是健康的肢体生活哈，那我们下次再来指向这个到底这个不饶恕的不健康在哪里。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要过一个健康的肢体生活，我们就按照耶稣基督，他也要我们过得健康，按照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方式来饶恕对方，这是第四个重点。再来第五个重点，耶稣设了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把那个第一个欠的那个主人千万两的，跟后来欠他是个位数字的这个两个欠债的这个数目字呢比起来，实在是天大的这个差别哈。但是这个主人把这个被他赦免的这个仆人再次逮回来，他讲了一句话，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的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是耶稣讲的。好，那么这个主人呢就把他逮回来，然后呢就把他下监去了。等于说呢，我们要饶恕人，因为耶稣饶恕了我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对于这个，等于说神待我们如此，那我们要对待人也要如此。这个一方面不但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激发，里面的啊，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富有丰盛的人，生命的这个丰盛。一方面呢，我们要记得这个是耶稣很严厉很严谨的告诉我们，这是要求，不是你可以选择，不是你说哎，我不想要，我感觉不想要，我没办法。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个是耶稣啊给这个啊彼得的一个比喻。所以我刚才讲过，如果用彼得的概念是说，我到了一个限度够了，我已经很够义气了，到此我就不用再饶恕了，跟耶稣所说的70个7次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本身不但饶了我们，我们欠他的，而且呢还帮我们还。然后耶稣对我们的所欠他的不再纪念。如果你心里面常常会想起你做了什么事情亏欠神的话，你要小心，那个不是神在提醒你，那个是魔鬼在控告你，你就要拒绝。因为耶稣罗马书讲过了哈，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神饶恕了你，你清清楚楚有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啊这个永约的血来啊对我们做一个凭据，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欠债的人。所以呢，对于一个欠我们的人，就像耶稣对我们一样，不再纪念，不要记旧账，不会老是拿起来翻旧账，反而呢我们会常常记着恩典，不是记着别人的账这个债哈。那一方面呢，我们已经成为那个被神更新不会再欠债的人，我们已经是那一个啊，已经是一个健康痊愈健康啊，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再欠债。我不晓得有哪一个人欠债然后心里面存着很侥幸的心，说你看我都不用辛苦，我就可以这样跟他欠的钱然后用他的钱。我相信罪债是很重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必得享安息。这个是耶稣对啊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对我们的一个对罪人的一个呼召。罪是很重的一个重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把基本上圣经给我们的这个饶恕的概念，还有饶恕的神对我们的期待有一个认知啊。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特别针对这个饶恕的难处啊，比较实际性的生活里面比较实际性的这个实践方面，就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既然耶稣已经讲了，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父也不饶恕我们，这个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所以我提到的像上次说用爱心说实话说话的事情，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然后呢，对于饶恕的事情，我们也绝对不能轻忽。那我们就先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恭敬的谦卑的到你面前，我们都深深的知道你对我们的饶恕是多么的大，而且我们也体验过，当我们被你赦免的时候被你遮盖我们的过错的时候， 我们是何等的福分，你不但免了我们的债，使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息，而且也造作我们，更新我们，成为一个不会再欠债的人。所以这是何等的自由的一个福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们觉得生命里面更幸福的呢？父神，我们就到你面前来感恩，但是我们也向你求恩。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像大卫说的，不要忘记你的恩惠，可是一方面我们也要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还是有病，因为你也要医治我们的病，我们这个罪性里面所扭曲的，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就是让我们有时候心里即使愿意，但是呢却在行为上好像跛脚，好像跛脚一样，好像一个瘫痪的人行不出来一样，这个也是事实。所以求主你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星期首先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正视这个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问题，跟肢体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我们也想起跟肢体之间有没有这个不饶恕的这个问题，你鉴察我们，然后也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医治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来饶恕那欠我们的人。主，我们只有感恩，我们在你面前用如此的这样的一个恭敬的心感谢你，我们而且要恳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施恩的人。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祷告，我们也用一个很诚恳的心来向你祈求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夸胜，能够胜过这些捆绑我们、限制我们，让我们好像常常会被控告的这些里面的软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